我们今天进入到我们这个第三课的第二部分啊。那我们先拿出一段时间来，我们简短的回忆一下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前后书这个写作的背景，大家记得哈，这个正好我们这段时间也是在礼拜五在学习使徒行传第，可能大部分小组应该是学到第16章和17章，是不是？18章 OK，那对，正好就是保罗第二段，第一次是宣教旅程刚结束，第二次宣教旅程，或者是开始，或者是这个宣教旅程这个中间进行的过程啊，可能大概是从我们知道这个第二的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是从。安提阿开始啊，安提阿就会开始。第一段宣教旅程结束以后，其实没有过多长时间啊。这个保罗跟这个巴拿巴，他们要商讨，他们要回去看看以前的那些他们所这个建立的教会，要看看弟兄们的光景如何啊，因为他挂念这些教会，所以他们安提阿。回到这个第一次宣教旅程时候，他们去的这些加拉太行省这些教会啊，从大数特提以色列安提阿啊，然后他们本来是要继续要沿着原来的这个行程要去亚细亚或者是北面的这个庇推尼或者本都这些地方，但是圣灵阻挡了他们啊，马其顿的呼声啊，圣灵引导他们进入到这个欧洲，先去的是腓立比。啊，大家记得在菲律宾发生什么事情吗？被打啊，而且被把保罗被打得很厉害，对不对？应该说他们受了很多的这个棍刑啊，重伤。但是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监狱里面，夜晚唱歌啊，对，那神拯救他们，让他们的这身上的锁链都脱落啊，最后带领狱卒一家全家都受洗的归主。然后他们从腓立比后来进入到第二站，就是帖撒罗尼迦，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那我们上次讨论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哈，或者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肢体，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跟其他教会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大家记得吗？还有他们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三个比较大的困难，假教师。对，还有吗？受逼迫，还有就是他们在基督徒生活上面，他们有些误解啊，是因为这个，他们对这个已然未然这两个世代的这个交替，今天的世代，将来的世代，到底他们处在这个交替的世代当中什么样的位置啊？所以或者换句话说，他们在这个末世论的这个教育上面不是很清楚。所以导致了他们在教会生活当中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有比较这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有些信徒呢，他们觉得耶稣基督或者就要来了，甚至有人说，甚至有些假教师说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啊，所以他们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工作啊，都不再重要啊，甚至他们不去做工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教义啊，这个对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个实际生活，实际上有很重要的这个作用和意义啊。如果我们在纪要真理上不清楚，就很容易就反映在我们这个生活上的偏差啊。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来查考一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核心的内容啊，它有些什么样的教导？那我们先从这个。帖前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大家知道总共就只有5章哈，这两卷书都不长，一个是5章，一个是3章啊。那帖撒罗尼迦前书呢，我们从这个问候啊、问候和结语开始来分享。如果我们读这个前后书，我们一开始哈、看到这个，这两卷书信都非常明确的啊，说明这个执笔人到底是谁。这个前书， 铁钱这个钱书这个执编是谁？大家记得吗？除了保罗以外，还有谁？希拉，还有谁？还有提摩太啊？对，那我们知道，这个虽然保罗和希拉、提摩太都是共同的执笔人，但是希拉和提摩太是没有使徒的权柄，对不对？啊，那这本书，这两封书信被收在圣经里面，是基于保罗他个人的权柄。同时呢，我们说这个圣经是都是神所默示的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上帝的默示从来不是机械性的默示啊，而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叫做圣经的有机默示性啊，就是上帝感动这些执笔人啊，圣灵引导他们所说的话啊，这个书信里面所记载的话语，都是和他们当时所处的处境是都是切切相关的啊啊，所以并不是单纯。依靠这个作者他自己的灵感，而且圣灵引导他们的心怀意念啊，能够按照圣灵的意思能够写出这样的书信。那接下来看，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为这个教会的圣徒啊而感恩。我们来把这个这段经文来读一下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如果我们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保罗写这两篇书卷的时候，他是充满了感情啊，他的这个下笔之处哈、啊，流露出这个他和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之间，他们非常深厚的属灵的友谊。我们从哪里能够看到呢？首先我们看到，就是保罗他称呼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怎么称呼，或者他用什么样的这个比喻来形容他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儿子啊，不光是儿子啊，我们来接下来往下看啊，这个首先呢，保罗他说他是他们的榜样，是不是？如果我们读这个帖前第一章哈、啊，第一章第六节，他说：“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也效法我。”保罗说：“我们啊，当然不只是他一个人，和他一起同工的保罗、这个希拉和提摩太，他们是成为这些肢体弟兄姐妹的效法的榜样。”他们不仅效法他，而且甚至也效法耶稣基督，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啊，我们来思想，保罗是他们的榜样，这些使徒是他们的榜样，并且他们不仅仅是效法保罗或者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接下来看底下这句话，说他甚至你们也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徒之人。你们这句话其实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这些我们也知道，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信主不过是一年多两年的时间，是不是？所以他们真的是把这个福音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不仅自己这么做，而且他们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知道他们是面临了很大的逼迫啊，他们的信心，我上次也讲到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因信心所做成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主耶稣基督而生的忍耐，成为马其顿和亚该亚整个地区这些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榜样。所以这是第一点，这是榜样。第二点我们看哈，保罗讲他们是，我们看第二章第七节，请哪位弟兄给我们读一下第二章第七，从第二章的第六节读到第七节，看哪位弟兄姐妹找到帮我们读一下。好，谢谢。所以保罗把他和这些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比成什么？母亲，是不是？就像一个母亲喂养一个婴孩一样啊，这样的温柔的恩赐的啊，这样的爱，把比喻成母亲。接下来我们再看，就像刚才那个杨弟兄讲的啊， 第十一节，可不可以请弟兄帮我读一下第十一节，第二章第十一节。
第一节，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
好，谢谢。不仅是母亲，还是个父亲。父亲要担负教导、劝勉，甚至是责备这样的责任。保罗是不是这么做？我们读这个《提摩太前书》，我说这个看到他是一个慈母的这个怀着一个慈母的心，也怀着一颗严父，但是这个严父也是同时也是一个慈祥的啊，也是一个有恩慈的父亲。那么再来读第二十节、第十九节、二十节，看哪位弟兄姐妹找到第十九节、二十节。
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
的。他把这些弟兄姐妹叫做是他的荣耀，是他的喜乐，是不是？这些刚信主的时间不久的这些弟兄姐妹，保罗把他称作他的荣耀，是他的喜乐。所以换句话说，当他想到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因为他们的生命的见证，他得到了，不仅仅得到莫大的安慰，他不仅仅为这些事情感到喜乐，甚至把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当作自己的。换句话说，这就是他传道的目的，目的所在，是不是？他不仅仅把道分享给他们，而且他切切的观念他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如果我们看这个第三章第六节，第三章第五节，第五节啊，他说：“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道理诱惑了你，叫我的劳苦归于徒然。”他说：“我不能，既不能再忍。”他说：“什么事情他不能再忍？”你看第一节，他说：“我们既不能再忍。”他不能忍受和这些弟兄姐妹的分别，是不是？所以他的心里真的是切切的挂念，而且他是对他们是昼思夜想啊。他说：“我们切切的来怀念他们。”而且第五节哈，第五节他说：“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呢，引诱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前面第三节也讲到，他说：“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的是命定。”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罗他对这个，他虽然离开了这个教会，他对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有对他们的状况啊，他有实时的了解，是不是？教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他不仅知道，而且他总是把这些事情把自己打爆了。那么刚才讲到啊，这个教会三个问题：患难、受逼迫。那在第三节讲到啊，他担心他们有人会被患难摇动。这是很可以理解的，是不是？因为这些毕竟是一些信徒时间不长的事情，他担心他们会被患难胜过，被患难摇动，这是一个。第二呢，第五节也讲到，他说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到底诱惑，因为他知道在这个教会里边有假教师，有假先知在，他生怕他们被这些假先知的道所诱惑，所以他派这个西摩太啊，从我们知道这个，保罗这个希拉和这个提摩太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们是在什么地方？他们是在格林多，对不对？啊，格林多是在，如果我看看那个地图，是在南边啊。所以他派遣这个提摩太回到北面，回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就要是要看看这些弟兄们他们的境况如何。那么看到第六节啊，看到这个教会和他之间的互动。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 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念我们，如同我们想念你一样。啊，所以他们在主内是彼此的想念，彼此的纪念。啊，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啊，第十节，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所以弟兄姐妹，那我们来思想，那保罗他和这个提摩太和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之间的关系啊，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今天在主恩基督教会，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我们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地方？爱心。我们要彼此，也是要彼此的挂念啊，彼此的纪念，而且呢，不仅仅是彼此挂念我们生活上的需要，更多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彼此的属灵的生命要来守望，是不是？啊，所以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当中。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有弟兄姐妹，如果是被患难胜过，或者是被那些这个假的道理所诱惑，偏离了上帝的真道，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来去。尽到我们该尽的责任，对吧？如果假如说我们是把我们放在这里，我们应当说的话我们又去说，我们应当提醒的我们就提醒，我们将来是也是没有办法跟神交账的。好，那么接着往下看哈，感恩。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为这些信徒感恩，同时这些信徒也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安慰。我们上次也讲到了哈，保罗甚至用一个词说，看到你们这样的在主内的你们的信心爱心和这个盼望，我就活了，是不是？大家记得吗？对，我就活了。啊，就看到保罗是多么的在乎，他心里真的是非常的在乎这些他所侍奉的这些肢体，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啊，真情的流露哈，我们就不再分享了，这个就非常明显啊，诚挚的欢喜。第三章八到九节，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啊，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啊，你们看到保罗的他的在主内的这样的欣喜的心情是不是跃然纸上？啊，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以看到，啊，他心中的喜乐。所以保罗思念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视他们为属灵的孩子。啊，他把自己比喻成一个母亲啊，就像喂养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比作是母亲，也比作是他们的父亲啊，对他们有百般的爱。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教导？首先，第四章的一到二节呢。一个简单的一个概要哈，保罗训勉信徒要遵守他早先的教导。我们接下来也会分享保罗他所说的早先的教导是什么啊？或者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保罗他说的这个所说的早先的教导是什么？看这个第五节哈，第五章。第五章第十四节，他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要向众人忍耐。”啊，劝弟兄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要向众弟兄忍耐。他这里面保罗讲的哈，一个是守规矩啊，要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同样的话也出现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第二章，找到给大家念一下啊。对不起，第三章的第六节，他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啊，接下来第七节也讲了，他说：“你们自己原知道怎样，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啊，所以保罗在他们中间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在写这个前书和后书这两段经。 这两封书信的时候，保罗实际上已经诸般的教导啊，要遵守规矩，不仅仅教导他们遵守规矩，保罗自己他说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概要啊。那我们接下来待会儿要分享这个保罗所说的规矩到底是什么啊？如果我们看看这个上下文，我们知道很清楚这个保罗所说的规矩指的是规矩是什么。第四章的第三节到五到二十二节，保罗提到一些在明确的事项上，希望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能够谨守，避免犯罪啊。因着虚假的教义，避免因着虚假的教义而衍生的罪恶。第四章三到八节，保罗训勉他们要远避淫乱，远避淫行。那我们知道，这个不管是帖撒罗尼迦也好，或者是这个腓立比也好，或者是以弗所也好，或者是这个哥林多也好，这些教会都是外邦，发出外邦的文化，占其主导作用的这些教会啊。那我们知道，那时候在古罗马帝国的时候啊，这个淫乱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不可避免啊，身处在这样的酱缸文化的这种浸润当中，他们不可避免的也会受到诱惑。所以保罗在不仅仅在这两卷书卷里面，我知道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啊，前后书里面也反复的提醒他们要远避淫行啊。那接下来四章九到十节呢，保罗赞扬他们的弟兄之爱啊，弟兄之爱。我们也知道他夸奖他们这个他们的爱心啊，甚至说他们的爱心成为这个马其顿和亚哥亚地区的这些其他的这个教会的榜样啊。那四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保罗劝勉他们要参与有意义的工作啊。换句话说，这个其实保罗还在这个帖撒罗尼迦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教会当中有些人是不做工啊，所以他在前书里面讲到你们要做工，还要做安静人，要做工吃自己的饭啊。在后书的时候，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他又把这件事情当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来提出来，要劝解他们啊。那为什么在这个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的问题？会不做工，我们刚才也讲到啊，实际上是和他们的这个对末世论的认识的偏差是有直接的关系啊。接下来我们也会在这个从教义这个层面上来分享啊。第四章的第十三到十八节，保罗劝勉他们要心存盼望啊，因为是有些假教师啊，告诉他们说有些人甚至说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啊，那些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那些耶稣基督来之前那些已经死去的那些弟兄姐妹啊，他们的命运和前途如何啊？保罗在这里向他们说明啊。第四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啊，保罗要劝勉他们心存盼望啊，那些已经在已经这个死去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将来的命运是如何呢？我们来读一下啊，帖撒罗尼迦的第前书的第四章第十三节啊，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不仅是这样，而且接下来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的人之先。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断不能在？就我们的肉体复活，对不对？他们要先复活啊。接下来讲到我们要被一同被提到云里和在空中与主相遇啊。所以保罗安慰他们啊，不要被这些假教师所迷惑啊。好，另外从第五章的开始，就保罗教导他们啊，应该在这个等待，在这个已然未然的这样的世代交替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应该来过基督徒应该过的生活啊？保罗在这里面有一些特别具体的教导啊。 特别是第八节讲到，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第十一节，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所常行的。这保罗对教会的一些劝勉。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这个详细的来分享哈。这个也请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回去哈再重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我觉得这两篇书信哈，重读多少遍都不为过啊。每次读的时候，我们都会被保罗的这个劝勉啊，所都会有一些新的得着啊。所以也请大家这种不仅仅是满足在这个我们主日学这个课堂上，我们有些教导，有些分享啊，这些远远不够啊。如果大家想在这个真道上有些晋升的话，还是结束以后能够拿出一些的时间来，再把这些课堂上讲授的这个课程我们再复习一下。那后书的这个教导的内容实际上和前书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啊，这个后书和前书的教导都是完全一致的啊，所以我们也因为时间关系也就不再拿出时间来详细讨论，请大家回去来仔细的自己来阅读查考。那我们今天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末世论的这个讨论当中啊。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现今的时代和将来的时代，我们讲了很多遍啊，之间是有 overlapping， 是有重合的地方。那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盼望的一个将来的时代，在今天到底已经实现了多少？换句话说，我们处在这样交替时代的经历中啊，我们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我们所处的地位是什么样的？这个就是加拉太教会这些弟兄们面临的，这也是提到的那些问题。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在查考加拉太书的时候，加拉太的这些信徒呢，他们认为将来的世代尚没有明确的来到，是不是？大家还记得吗？所以那些假教师欺骗他们说，你们要还是要行割礼，你们要行割礼才能有完全的得救。换句话说，他们不，加拉太教会的这些肢体，他们没有看到他们已经啊，在神面前已经是因着信已经有在信心上面不需要再加上行为，信心上面不需要再加上律，神已经把我们从这个律法的这样的恶下面已经解放出来，所以也有基督徒说我们干的是公义。那加拉太这个铁塔罗尼迦教会的这些肢体呢，他们好像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啊，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或者已经来了，或者明天就会来。所以呢，这个瑞根牧师哈，他总结这个加拉太这个教会的这些肢体，他们的末世论叫做低认知的末世论，或者是低估的末世论啊，他们低估了他们在这个交替的时代里面他们的地位。他们认为可能我们甚至处在这个地方啊。但是那个铁塔罗尼迦教会的对这个还是很大的。我讲到这儿哈，我就想到一个，就是这个 R.C. Sproul 牧师哈，他就是讲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以言未言的时代的时候，这个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上。他
他举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他就请这个请三位弟兄站在台上，他一个人站在这边，他说这个人呢，你来扮演魔鬼；另外一个人站在这边，他说你来扮演耶稣基督。然后他叫这个第三位弟兄，他说你扮演保罗。然后他就问会众，他说这个保罗在这两人中间这条线里，他到底处在什么位置？这是以前，这是过去的时代啊，现今的时代。将来的时代。我们来思想，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是什么样的。你觉得这个保罗他站在这个位置上，他是靠近撒旦这一边，还是靠近魔鬼？当然，这个我不是从神学角度来细究这个教义这方面，他只是用了一个例子，很形象的例子来说明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弟兄姐妹，那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觉得这个保罗这站的位置是离魔鬼比较近吗？
不知道这个利益会有点瑕疵，很难叫我们回答。因为真正的，如果要问这个问题，答案就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四。所以，我说，所以你们若跟以基督一同复活，我们 suppose 基督徒是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你要想想你是跟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复活的话，你已经在这个现代现今的时代里拥有将来时代的特质。对，他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他提供一个怎么解释，就是你常常在想上面的事吗？还是地上的事？因为那里有基督坐在你们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怎么样，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跟基督一同藏在上面的，藏在上面里面，他在哪里呢？基督是我们生命，他坐在上面的右边。然后有一个将来时代还没有发生，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一同存在荣耀里，就是今天那个约翰欧文讲的，在这个世上的时间，你没有体会到，没有看见到基督的荣耀，将来也不会看见。他不止说，不是说不会，将来会觉得不满足，他意思是说根本就不会看见。你现在看不见，将来怎么会看见？那现在看见是什么意思？来，让我们想，就是各种。
所以我提了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 tricky question， 比较 tricky question。但是我们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如果假如我们看这个罪在我们身上的残余的败坏，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保罗这样一个受神重用的圣徒，他自己甚至说他自己是罪人，是罪人中的罪人。所以当我们以前学这个人如何改变，你们可大家记得啊，这个福音，我们离神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越来越看到上帝的圣洁，我们就越来越看到自己的心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我们在神圣得人的道路上，我们实际上还差很远，离上帝为我们将来所应许的啊所有的这个荣耀啊基业，我们其实有差很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保罗是站在这边。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刚才袁然老师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神呼召我们是已经进入到他的天国和进入到他的荣耀里面啊。所以如果我们查考两段经文的话，第三摩利加前书第二章第十二节。我可以请问哪个姐妹找到了，给我们念一下。帖前二章十二节。
嘱咐你们个人，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和他荣耀的神。
从这到这地方来看，我们已经进入到他们国，我们已经得到上帝的荣耀。当然，上帝的荣耀我们没有完完全全的进入到他的荣耀当中。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啊，我们是一个，我们身上还带着罪是残余的败坏，就像刚才所分享，我们竟然能够被上帝所呼召，可以进入到他的荣耀当中，这样的身份是何等的宝贵的荣耀。所以我们从这两方面来看啊，就看这个加拉太和这个天主教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的偏差，就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啊，没有认识到我们在这个交替的时代当中啊，一方面我们身上有很多的罪的残余的败坏，我们还要时刻的警醒，还要时刻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我们需要悔改，需要圣灵福音的能力。圣灵的光照不断地坐在我们身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尊贵的身份。这两者之间是绝对不是互相矛盾，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张力啊，甚至我们会这个失望，甚至会沮丧，甚至有些人很大的失败。就像加拉太教会指向这个天主教会，那是因为我们对这个末世论啊，这个言不言我们所处的一个位置不是很明白，是不是？如果我们来仔细思想这两点啊，仔细思想这两点，我们就会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整全的一个合乎中道的一个看法。我不会把自己看得更比自己原来的这个属性更低，也不会把自己看得比原来的更高。好，讲到这里我稍微停一下，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思考回应或者是补充或者是这个订正、啊、
有一些感受吧。有时候我们满足于我们明白圣经里的话，但是明白这个圣经的教堂教育上的明白呢，一定是第一步的，因为这样明白以后你知道你在哪个位置，但是、啊、知道到你体会经历那来是全能的那种啊属灵的经历，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帮助你拥有这个渴慕的心，一直要长进，总觉得不足啊。所以我们知识上的获取是一定需要的，但是你要想想看，你有没有觉悟到来世的全能？人在我们身上里头所做的那个复活的大能啊，是如何的运作啊？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多思想，因为一旦这样的想法出来的时候呢，你的心就想要在神的家中里头享受神的祝福、神的托付，甚至神加给你的试炼和苦难。我觉得我们教会啊，最重要的是大家要努力的克服你的懒惰啊，不参加祷告会，没有祷告，今天怎么讲我讲祷告啊都不好啊，你都懂的，这个课程上教了多少都懂的，就是不来祷告啊。我一再讲一再讲，你如果不祷告，你怎么能够觉悟来世的全能？那么来了以后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来了，但是一定要操练，让这个祷告的火能够热起来。因为你热起来的时候，旁边的炭火也热起来；你不热的时候，旁边炭火在热，你也被热起来。因为祷告是真正相信我这个祷告可以达到神的面前，你真正这样相信，你就是觉悟有这个权柄赐给你祷告的权柄。如果不要，那你再怎么读都只是读了而已、
啊、对，谢谢杨一章提醒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 灵里的懒惰啊，可能也和我们真的是有没有真正的想清楚，有没有真正想清楚我们的这个身份，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另外呢，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不满足，我们在不应该不满足的事情上不满足，我们在不应该不满足的事情上满足，但是我们在应该不满足的事情上不满足。就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满足的这个对象是完完全全是搞错了。那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讲义啊，我和他把这个讲义这个讲完啊。这讲义它有一点呢，我觉得因为时间关系，可能很多其他内容都不讲，但是关于救恩论啊，我觉得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好好的思想，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整全的啊，合乎圣经的一个 doctrine of salvation。首先呢，这个教材上的这个有些的中文的翻译呢，不是，就是可以翻译的更好啊，因为它如果大家看这个教材，我因为我手头我现在没有打印出来教材，然后我现在不知道多少页，应该是。应该是第十页，对，第十页和第十一页啊，这里面讲到，他讲到这个过去的救恩、现在的救恩和将来的救恩，这翻译不是特别的，是可以翻译够。它的原文用的是什么？原文写的是叫做这个。Three dimension of salvation. Dimension 就是三个维度，你或者说三个维度也好，或者说三个不同的层面，因为这个翻译如果过去现在将来很容易给人造成的误解，是好像有三个不同的错误，这不是走的是吧。他说这个 three dimension 什么意思呢？三维啊， dimension 呢是从过去是吧，就是这个 past tense， 过去是从过去的dimension来看啊。那这个救恩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两点啊，就是表现上帝的拣选，是不是？上帝他起初创世初他就拣选了我们。上次也讲到，我们以耶稣基督联合表现在三个不同的层面上，一个层面是拣选，一个是跟他的在拣选上与耶稣基督联合，一个是在这个叫做 federal union， 中文叫做该好像是替代性，对不起，我认为这个中文的这个。federal 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跟耶稣基督联合，我们罪归算在他的身上，他的义归算在他的身上，而且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他受难，他的复活，他的升高，就标志了一个时代的开始啊！这我们第一课就讲到啊，他就标志着我们从此从过往的时代、现今的时代进入到将来的时代。那我们也恰恰是因为借着和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也被从将来的时代带入到现今的时代。
我想不好发现是因为 federal 的这个用语的意思是有一位代表了整个，就像那个亚当代表了所有的有罪的，主耶稣是一个人成就了所有他要拯救，就是 federal 用语。以一个头为观念的划分，
因为我跟他联合不是说这个好像是两个相同的啊，或者相类似的啊，这个 substance 啊，这样的，而是说他是创造主的观念，啊，上帝是蒙受他拣选，蒙受他拯救。第三是这种个人性，或者是这个或者有这个，所以应该把它叫做 mystical union 啊，就是 耶稣基督他和我们圣徒有个人性的之间的连接，我们个人性的与耶稣基督有连接，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把他自己秉承是葡萄树，我们是葡萄枝，我们要常常在他的里面，他常常在。那回到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从过去的这个维度来看上帝救恩，一个是今天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是不是？那么称义也是应该是 past tense， 应该是过去式，对不对？那将来的 future， future tense， 神的这个拯救在将来是如何的显现出来？那我知道我们在如果从这个 past tense 来这个看这个问题的话，看这个神的这个救恩的问题啊，是我们因上帝的救恩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免除 the penalty of sin。上帝把我们从罪的惩罚或者是审判当中解决出来，是我们能够有一个全新的，在神面前有一个全新的地位。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我们从此不再是在这个罪之下受辖制的罪。这也就是在如果大家读这个加拉太书哈，所以我们经常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是蒙恩的罪人，这固然是不错。但是我们信主以后，因信称义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地位就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我们不再是罪人。请哪位弟兄帮我们读一下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应该是第二章第十七节。
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
好，谢谢。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因信称义啊，我们不再是罪人，是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加拉太这些弟兄姐妹他被这些假先生带跑，这原因就在这儿。如果说我们知道我们心中的，就像我们今天所唱这首诗歌哈，你离活泉，我们心中的一切的罪和天良的亏欠都已经被上帝的活水、被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在他面前不再是罪，我们不需要再去行割礼啊，我们也不需要再去行律法，来去改变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这个地位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已经完完全全被改变了。所以我们称义是解决的是 penalty of sin 啊。Future tense， 我们进入到它的完全进入它的荣耀，就是我解决的问题是 presence， 当我们将来进入到与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身上会不会还有罪，还有会不会还有罪的残余的代价？没有了，是不是？那我们在与过去和将来这两个不同的这个 tense 之间，到我们今天 present 上，我们会不会犯罪？那今天我们当下我们处在这种已然未然的这种就是 overlap 交替的这种时代里面，我们会不会犯罪？还会犯罪，还会不断的犯罪。但是我们和在神的救恩临到我们之前啊，我们的定位发生这样的这个翻天覆地的这种根本的变化之前，有什么区别？我们还会犯罪，就像我们信主之前我们也会犯罪一样。那我们现在的状态跟以前的状态有什么区别？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 不再是罪的项目，但是罪它在我们的身上它的影响有没有完全消失？还没有。所以上帝呼召他的儿女，我们要走上这条成圣得荣的道路。这条成圣得荣的道路是一条我们一生要走的道路。那在这个成圣得荣道路上，我们要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要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不断的胜过罪，不断的摆脱罪在我们身上的影响。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是全然的败坏。这个全然的败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说这个罪的深度，而是说罪的，就是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行为，在各个方面都被罪污染。哪怕是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悔改经文，哪怕我们行善，这个行善很多的时候也是因为罪的玷污，我们的善行是不讨人喜悦。很多时候我们是假冒伪善，所以我们要在这条道路上。哪怕是我们因信称义啊，我们在这个，penalty of sin， 从这个维度来看，我们是得救，是不是？我们经常说我们得救，但是得救是一个，我们需要不断的让圣灵坐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首先我们要对我们的罪要敏感。就像刚才的袁玉院长提醒我一样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不讨神的喜悦，不体贴神的意思，我们体贴我们自己的肉体意思，包括这个属灵的怠惰，这实际上都是罪的成分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虽然会被罪，我们虽然会犯罪，虽然会在这个爱是爱的事这样的事情上会得罪神，会亏欠神，会得罪。但是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心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就是会不会被罪所消失。什么叫做被罪消失？被罪捆绑啊，被罪捆绑，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境地，是不是？我们想一想，甚至包括我们家中，我们家中的亲友啊，他们可能还活在这样的悲惨的这种状况当中，他们不自知，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活的是很快乐、很幸福、很满足，但是他们如果真的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啊，一个罪人，他们将来要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他们的命运是非常好。但是我们作为重生得救的上帝的儿女，我们被上帝从这种可怕的境地当中拯救出来，100%都是上帝的恩典，100%都是耶稣，靠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成就。所以就是这是从三个不同的维度来看这个上帝的拯救。那为什么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会有一些这个属灵的怠惰啊？我想可能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已经因信称义啊，我们在这个 salvation， 在这个蒙拯救这件事情上，好像我们已经该 check 这个 check box 一个 check。好，那我讲到这儿，分享到这儿，我想稍微停一停，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思考，有没有什么分享，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记得以前听那个王一牧师讲过一个很有意思，那我只要做个平信徒就好，但是躺在那里摇摇摇摇摇到天上去，
这个想法为什么？嗯，这个想法很危险，这个想法为什么很危险？很有可能，如果我们经常，如果时常这么想的话，我们真的要想一想，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地位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有真正的得救？
其实《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啊，我就看了第一章第十节啊，虽然这是保罗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说的嘛，但是你可以想的啊，我们信徒的生命呢，不但是在肉体上遭遇的危险啊，要经过征战啊，进入这个属灵的征战，这也打坏到属灵的更新啊。那这句话是说什么？我先念啊，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上帝，前面那个神作啊，他成就我们，曾经啊，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曾经救我们脱离，这指的是那个永远生命的死亡啊，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 ，present time， 人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有一个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是确定的，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过去、现在跟将来，这里头都是看到自己在神面前尊贵的地位，而且神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头。保罗就是一生在经历基督与他同，他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这个状况。那么这也是我们信徒，神在我们信徒身上的旨意，跟基督有一个同死同复活的经历。这样我们的更新就是不断的在往前。
对，就像这个瑞克牧师他在这个讲义里面，他提醒我们哈，这个用这个腓立比所 highlight 啊，他说，我们如果称我们自己是信徒啊，称我们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却没有端正的生活样式，就无法成全这个过程。成全了什么过程？就是就从过去到现在进入到将来，这是一个过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很有可能我们根本就没有开始。什么叫没有开始？那我们就真的要来自己检查，我们是不是真的是蒙恩得救啊。蒙恩得救不仅仅是好像是我们来这个教会啊，我们上不到班开始到受洗到觉知然后参加教会生活，不是。这一些外在的这些行为，一些仪式，都不能保证一个人真的得救。就像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讲到的，这些甚至割礼啊，到底是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新的生命？如果说我们一方面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一方面我们领受了福音，但是好像我们活的好像是做的好像没有基督。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这句话的这个平信徒啊，就我只要做这个做那个就好。这句话最大的危害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欺骗性的，它会给就像一些假先知一样，会给人带来一些虚假的平安，是不是？这虚假的平安就是我参加教会的生活，我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啊，不是靠我们，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更不是。所以，这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上，在救恩这件事情，在这个，我们要有一个整全的救恩论，不仅仅要看我们确实在神面前有称义的地位，但是我们需要在今生，我们需要不断的要走在这个成圣救恩的道路上，我们的生命是要被神的改变。如果假如说我们对那些天上的事情，没有，我不思想，也没有盼望。就像上礼拜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这个我们分享，实际上我们是吃很大的亏啊。我们觉得好像赚了很大的钱，实际上我们吃了很大的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神给我们这样的大恩典，这样大的福分，做成在我们身上，我们却好像把这些福分放在一边，我们去追求那些事业，我们所看到的那些飘忽不定的。物质上的福分，我们知道，甚至连不信的人都知道，今生不能带来，死后不能带去，那是太亏了。上帝耶稣基督说：“他说，我们信主的人是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我们不仅仅来世得永生，我们今生也是要靠着神的恩典得百倍，都是神的百倍。”好，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分享？ 那我想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思考哈，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哈，三个方面，在患难当中的，在逼迫当中所说的患难啊，假教师、假先知啊，对他们的这个错误的教导，还有他们在基督徒生活上他们的一些偏差，怎么样来把我们所学的运用在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会当中，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的肢体生活，甚至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看看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你学了这门课以后，哪些方面对你是有一些提醒啊，有一些触动，有一些帮助？啊，李阿姨啊。
就这一条，保罗他说的，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就。知道耶稣基督的律，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这句话就是在对我们的心灵敲醒的，不能像耶稣基督被定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那些个信徒全都睡着了。说你可不可以醒醒吗？你睡得特别死。这种情况下是一种非常懒惰的现象。第二个懒惰现象是什么呢？五个桶里没有油，去要去，便因为说呢，我们这也不用，我们自个买，一买回来门关了，这不也是懒惰的吗？如果我们要这句话，可没有这《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我们可真就是没死啊。不过我们现在开始变懒了，赶快该做的事做呀，那就能实现了。正像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五，已经在我们心里，从我们相信那时候，圣灵已经动工了，动的善功永远不离开我，我们还是有希望。
对，
我就这么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没有，谢谢李阿姨的分享。其实我觉得这是刚才就是我们刚才对英杰的提醒做了一个其实很好的补充啊。一方面我们需要审查，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要失去盼望，因为毕竟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在真正的福音道路上有长进。换句话说，那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动了什么样的善功？就是把这样的心，这种向善的心，愿意顺服上圣灵的工作，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心中的啊，上帝的圣灵，他们必成全着。哪怕我们多么的软弱啊，哪怕我们时常的这个犯错误。但是不要怕，只要我们有一颗向善的心，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心智，我们愿意来去追求神，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不消灭圣灵的感动，那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必成全主，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换句话说，什么叫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在这个成圣成功道路上，哪怕我们跌跌撞撞，我们会不断的会软弱，甚至悖逆，会小心，但只要我们的心对，只要我们的心摆对。只要我们的态度改变，只要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愿意顺服的心智，他会保守我们，保守道路。所以我们来反复的思想，一方面我们需要省察，另一方面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找到真正的安慰，不是靠我们的力量来去，好像我们要克这个孔子说这句话叫克己复礼啊，甚至有人用的有一个词叫做克修。什么叫克修呢？这实际上是，这都是中世纪罗马教会用的一些词语，就像这个，马丁路德他在修道院的时候，他一天到晚他想的就是克修，啊，就是要靠着自己的努力，每天来到这个神父的面前来去悔改，来去强迫自己来去战胜自己心中的一些私欲。这条路是行不通的，这是死路一条。我们过去不能够靠克修来得救，我们今天也不能够靠克修来成圣。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真的是很大的安慰啊！我们上帝保守他的圣徒到底， 虽然我们会软弱，可能说我们会非常的软弱，甚至我们可能会在这个爱主爱神的这样的事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有很大的亏欠，甚至可能会得罪神，哪怕像大卫那样犯那样大的罪，奸淫、杀人、诡诈这么大的罪，只要他悔改，上帝仍然保守。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也是一方面，我们要省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好好的省察；另一方面，我们要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他的话语，只有他的话语，他的应许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慰。好，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分享。
他这里证据，保罗并不认为在基督里的真信徒会失去他的信心，所以这里面证据我是
真信，还是假冒伪善的信？
是。
在
表面的信。
嗯。
而且我在想啊，我们读任何书啊，我们要想文字本身呢，它有一些跟着而来的历史背景，有些文字不是都有啊，有些文字是有历史背景。那我们也想要鼓励啊，信徒的责任，还有本分，这也是圣经的教导。我们就要小心的使用一些词句，因为词句本身呢，它本身带来的一些后面的 background， 就像刚刚这个有帮到讲克修哈、啊，克修的一个概念呢，是由它天主教背景里头产生出来的，好像苦行僧这样。但是呢，圣经的意思只是尽己的本分跟责任，因为我们被呼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么要表达这样的观念，去用一个有历史背景的字呢，它本身会让圣经的教导就被 compromise。所以我们读任何书的时候，你要注意到有这些差异在里头。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很容易的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做什么，被误导。这个就是我想是永道上老师用的，所以我们都是要来到神面前仔细的去思考，不是说所有的我们都 take， 但是 take 的时候呢，看内容如果合乎圣经的，我们说这是好的，但是我是提醒字不要随便乱用，如果有特别是有历史背景。
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提到那些前书里面讲到啊，这个我们要对先知的话语要查验，是不是？查验啊，这个查验，同时我们要能够做到，能够有能力查验，我们是需要不断的学习，是不是？兄弟们啊，我们首先我们要对上帝的话语，我们要清楚，要了解。如果假如我们对上帝的话语、对神的教导我们都不清楚，我们怎么会查验？我们查验的时候，很容易就把自己的一些主观的、个人性的一些情感性的东西带入。所以，虽然我们说唯独圣经，虽然是唯独圣经，唯独圣经只有在我们真正的愿意顺服在圣经的权柄之下，我们说唯独圣经才是一句有意义的。假如说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说唯独圣经，第一，我们不好好读经；第二，我们不按照。是的，如果不是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去理解圣经、解释圣经，另外更危险的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私意来去运用圣经的话，这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虽然好像是在口头上是高举圣经的真理，实际上呢，恰恰是不尊重圣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反反复复哈，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读经，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为什么光读经也是不够？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我们需要在祷告当中来寻求上帝的带领。而且在祷告当中，不仅仅寻求我们对神话语的理解，更是要在祷告当中寻求上帝圣灵的帮助，我们把圣灵话语能够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哦，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我们是彼此守望的，不是只是说指出来可能有错误，而是彼此的守望，说为了大家都能够一同在永生当中一起到达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掉，没有一个羊掉，那个羊呢分两个就会掉。那我们需要彼此确认，这样我们对神的认识一天比一天更深入。 那个时候呢，就像保罗讲的，他指望是将来还要得，那个指望呢，建立在神的意思。我们不只是指出我们的危险，或者指出错误，而是彼此确认看到我们的偏差之后。
好，可不可以请这个接受长老代表做一个接受长？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赐福的神，你也是教导我们的神，是吧？你的话语里面充满了你的恩典，你的话语里面充满了你那丰富纯正的真理。就求主帮助我们，嗯，我们今天更进一步的从网络书籍里面明白了真正正确的末世论，我们真正的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救赎的工作，这个救赎就已经成就。我们既然我们蒙恩得救的，是吧？就求主帮助我。想知道，我应许给我们的那荣耀的盼望，乃是无比真实的。就求主真的帮助我们，走在成圣的道路上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常常记得一个感恩的心，深深的知道，主啊，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愿意跟随你的时候。主你必保守，因为你的圣灵要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个方方面面都带领我，让我们能够更加的长进，能够将仁义道理心的通达，因为他在我们心里动之功的，必成成之功，直到我们见主面前，主啊，你帮助我们啊。不是只学习一个神学的道理，所有的真理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不能够实行出来，那对我们都是无益，或是帮助我们也是在生活里面我们真正愿意追随你，或是保守我们，你知道你必保守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我们愿意透明的时候，你逼我们开朗，一切的困难都能够带到你面前，因为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包括我每天的生活的脚步，在你面前能够有那从圣灵的喜乐，也求主在保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为我们即将要传用的饭食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主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感谢。好，网上的弟兄姐妹哈，大家再见。
好，谢谢。
哦，不客气。